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不仅有这样交通唱诗赞美你的时间，也愿你自己的灵再次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每个人听到主你的话语，愿你保守孩子的口传讲你的福音，也愿主你自己保守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你面前明白你的真道，愿你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当志宏这跟我提到说请我来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那时候这样感动，说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哥罗西书。可是你说这个跟哥罗西书没有关系啊，我把我这个发展的过程跟弟兄姊妹们提一下。这我想到哥罗西书，我就想到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讲到保罗他第三次旅行布道完了以后，他的到耶路撒冷的路程，他以为他对神的在世的时间就到那个时候就中断了，他不知道后面神有什么样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一路上这许多的在各教会有各样的先知对保罗说，叫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前面有逼迫等着他，甚至保罗说他愿意为神奉上他自己，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计划超过人的打算或是人的知道，这个如果保罗这个神对他的时间只有到上耶路撒冷到然后就为主殉道了，我们就圣经上就会少了七卷书，跟弟兄姊妹们提到了，是不是？这从这个监狱书信有四卷，然后在教牧书信有三卷书，这七卷书是这后来这才使徒行传完了以后才写的书信。那保罗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保罗他不知道，但是神为我们预备。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这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想到说也许把这保罗三卷书稍微很快的介绍一下。这怎么介绍呢？因为我们看到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发展的是有一个过程，就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看起来都是一卷书是为了环境而写出来的，但是你从整体来看，最少对于神让我看到这个十三卷书是有一个发展的，从神这从教会的好像一个教会或是一个人的初信，从他的初信的开始，然后到所经历到的问题，到经历到问题，然后中间是好像经历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研究的高峰，罗马书好像把所有保罗的神学都写出来了。可是在这以后并没有完，在后来就发现这其他七卷书提到了什么，提到了关于人与人相处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如何夫妻如何相处，在做父亲的当如何做，儿女当如何做，甚至奴仆 slave 当如何做， master 当如何做，一个关系在后面，然后再提到教牧书信，在教会里面的教会，在教会还有执事应当如何做。如果没有后面七卷书，好像只一个神学，就是只有一个神学的高峰，而没有一个在一个完整的在神对所有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不仅是我们得救，不仅是使我们在生活上经历困难知道如何相处，有问题如何得到解答，不仅是我们神学上认识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在家庭上是有一个完整的，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完全。所以我想要本来想要是十三卷书，这后来想这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十三卷书我想两次，这两次在准备的时候，后来发现两次那每一次要讲好长的时，好长的花好长的时间，所以我决定要四次，后来发现四次还是很长，所以到缩短到变成今天只有一卷书了。所以今天一卷书变成加拉太书，为什么选加拉太书呢？十三卷书里面只有加拉太书，这圣经学者不清楚这到底保罗是什么时候写的。据我看起来，我认为保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和十五章的中间。十四章的时候，保罗正完成了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加拉太省的地方去旅行布道，传福音回来，回到了安提阿， 在那边住了一阵子时间，这十四章末了的时候，然后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就讲到传福音，福音的问题，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说人要得救一定要受割礼，照摩西的律法去行才能够得救。为了这件事情，教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安提阿不能够解决，所以他们决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解决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我看这件书，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真跟这一个问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就是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问题，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哥林多前书就是加拉太书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是这个加拉太是在加拉太的一个族所住的地方，所以是在现在土耳其的中北部的地方。这段时间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没有去的，是第二次旅行布道以后才去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保罗也甚至到第三次，第二次也没去，所以他认为保罗可能写这卷书的时候是主后56年57年的时候。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保罗应该就会提到说关于使徒行传十五章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因为没有提到这个决定，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保罗写这卷书信可能是他十三卷书信里面最早的一卷，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末了的时候和十五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完成了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已经去过了加拉太省的地方，然后在对于那个地方他传了福音，传了福音后他回到了安提阿，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教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书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关于这样的事情。那这样事情影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一看加拉太书第一章，你把你的圣经翻开到加拉太书好了，我们很快吧，今天要把加拉太书 这六章通通 会带过去，要提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保罗认为这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加拉太书一章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从 NIV 翻译这别的福音就是 different gospel， 第一章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等一下，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发生到一个严重的地步，保罗说他们所传给你们的是不是一个真的福音，而是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让他们去传别的福音。那他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嘛？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提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是有人到了加拉太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保罗说这个是一个别的福音，他把福音基督的福音的改，甚至到一个严重的地步，那保罗说他们所传的福音这是一个受咒诅的，就是说不仅是他们是一个错的福音，只是加上一个福音，而是一个应当受咒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是到保罗要这么严重的地步呢？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碰到许多时候，我们不会到有人来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宽容的心，听到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不清楚的话，我们不会到一个严重的地步说这是要受咒诅的。如果跟我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就是受咒诅。保罗对他所信的是有非常非常坚定的信念，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他接下来在加拉太书他提到他信的是因为基督所启示他的，他并不是从人所领受的，他是神所给启示他的。那这些使得他完完全全相信在他所信的传的这个福音里面是一个真的福音，不是一个别的福音。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第一世纪，看看在当初教会里面所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耶稣基督他在世三年时间，他死后升天以后，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犹太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传福音，但不仅传福音，在中间有许多的法利赛人，或是甚至祭司，我们看圣经上记录，他们也相信，也做了基督徒，也相信做了一个信徒。但中间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所传的福音，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对于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原来在圣殿里面他们的献祭，那他们的生活，他们所有的习惯，这些跟福音有没有什么的冲突？对他们来说，每一个人的背景都是一样，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环境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这圣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记到，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他们也照样去圣殿，在圣殿有聚会，他们也在叫圣殿去祷告，他们的生活 的环境仍旧是在圣殿里面，没有离开圣殿。除了圣殿以后，我们看到他分别是因为在圣殿里面跟这圣殿里面 的起了冲突。但是我们说在看起来他们的一般的生活里面，仍旧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所犹太人的背景里面 的环境里面，所以他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他摩西的律法他们本来就遵守了，他们仍旧在遵守。至于割礼，这原来就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正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一般在不是基督徒，如果是一个外邦人，他们要加入做变成加入犹太的这信仰的话，如果是男的话，他必须要受割礼，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当你这个福音传给了外邦人的时候，那外邦人他们当如何去做，他们当如何去行？他传的福音的是不是包括我们这些犹太人所原来所做的这些事，通通是不是通通都包括在里面？因为我们所行的这些事情都是旧约里面神所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神所告诉我们的话，这是神的话语。那要记得那个时候没有新约，他们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如果在神的话语说是 scripture， 在旧约里面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去传耶稣基督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使我们得救的？这一个是包括所有旧约里面所告诉犹太人要做的事情，他们应当通通都要做呢？我们看在教会里面在发生这个信徒，不只是在保罗这个时候，在前面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保罗到在第十章的时候，在哥林流他家里面，哥林流找到他，他去传福音，就保罗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差遣他，他有那个异象，有三次的异象，看到不洁净的食物，就如果他听在异象里面说神所认为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所以他去了哥林流的家里面，那他也替他们受洗了。十一章就提到说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二节，及至彼得啊，不是保罗，是彼得，对不起，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那个时候不仅是这些外邦人可不可以得救，应当如何得救，问题是一个犹太人甚至进到没有受割礼人的家里面都不应该。虽然是彼得这个对于在耶路撒冷回到了耶路撒冷听到了这些人得救了，对他们在中间有一些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进到了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这对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人跟他们离了有两千年的时间。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从那个背景里面出来，他们跟外邦人洁净与不洁净的观念有非常的严重的曲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如何看这件事情，当我们看到然后彼得就说神如何这圣灵的恩赐临到他们像临到我们一样，神既然拣选了他们，我是谁能够说神所做的不对呢？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必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给他们恩赐，像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虽然这样子，但是他们只是接受像彼得这件事情，他们不再继续追究，然后说这样过去，但是他们的心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仍旧认为神在旧约所赐的律法还有尤其是割礼这些外邦人应当要追从。但是保罗他说这些事情 神所启示他的，当经过这许多的时间，他还传福音，在万邦人当中，神没有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神启示他说是需要的，是必要的，所以就发生了他传了耶稣基督受死得救，然后身体复活，然后使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那这样外邦人就能够得救，但这样就引起一些人的不高兴。他们就认为说，你不可以这样，一个人得救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才能够得救。哪些事情呢？就是要行摩西的律法，还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为这件事情他们争吵，这不仅是在这个时候争吵，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提到说关于这件事情，然后保罗就要在这件事情再要告诉加拉太的教会说，为什么这有什么的差别，这个差别在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在第一世纪在教会里面，我们想在彼得他们那些犹太人，在犹太人的使徒，他们从这个环境里面生出来的，这对他们不是任何的问题，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生出来，从小就是这样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对他们不是这样的问题。问题是外邦人才有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信主的时间有多久，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基督徒，你听到到教会里面基督徒的话，有很多告诉你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这基督徒不可以去看电影，基督徒不可以吸烟，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好像给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就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了，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怎样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参加了什么布道会，然后你决志了，然后决志了你就说，就我就举手了，我然后有人带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我就信主了。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你现在你认为你是个基督徒，还是和当初你信主你说我决志了所以我是个基督徒，还是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样的长进，或者是进步真正更明白的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要特别的强调的一点，就是什么样是真正的福音，一个人如何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需要有这一些事情。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说，做基督徒，除了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以外，你也必须要接受在旧约里面所提到摩西的律法，这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是男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割礼，你如果不接受割礼，你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这得救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意思。那加拉太书就是要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是得救，得救是什么意思。得救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洁净祷告，这圣经里面没有洁净祷告这件事情，我们看不到，也没有布道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只有说一些聚会，说有人信主然后他们受洗了，但这是不是洁净祷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不管，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如何传的福音？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他这些不是从人领受的，他是真正从耶稣基督所启示他的。不仅是他启示他的，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跟这些使徒有交通。他有交通的什么？就是他们也承认说，保罗在外邦人做使徒这样做的话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是对的。保罗虽然没有写下来，圣经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一个做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因信而称义。加拉太书的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信称义。保罗说，一个人如何能够得救呢？不是我们做了这许多的事情，不是像在第一世纪说必须要受了割礼，也不是像第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说你必须要做许多许多的事情。这为什么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16世纪他会改教呢？因为对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来说，一个人的得救 你没有一个确据的救恩，你必须要一直的 repent， 你不能够对你有罪有一个明确的证据，一个确信你是真正得救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 fundamentalist， 那个时候是针对的教基督的基督教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就产生了许多非常严格说生活上必须要做什么的事情。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说，你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吸烟，不可以喝酒，都是从那个时代里面所出来的，就把人的生活里面一个信仰，一个人真正跟神的得救不得救的一个问题，很容易的就变成了一个规律的事情，一个律法的事情。什么事情比较容易呢？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儿女说你爱不爱我，他大概对你的回答大概是，如果是小的话，大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还很小的话，他说爱你，你如果接下来问一件事情，你什么地方爱我，他就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很难回答的一件事情？你哪里爱我？这爱有的时候是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但是人家如果问你说你哪里爱我，就变成一件事情了。这事情好像，但是事情跟那个爱有很大的差别。我是不是只要做这件事情就表示我爱呢？在这个差别就在保罗为什么这么坚持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已经知道了他所提出来的事情是跟大部分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不需要思考这些事情，因为犹太人原本就是受割礼的，这些人你要跟他说要受割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需要考虑的事情。那保罗对他说，他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是如何做呢？是就是顺着这些人，你要受割礼，那反正不是我，我自己已经受过割礼了，那些人都受割礼了，那既然都受了割礼，那就好了，那我就也少了很多的争论。但是保罗在刚刚我们已经念过，在第一章第十节他这样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看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在哪里？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一个把福音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对与错的问题。做许多的人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这不是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听到说这个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吸烟，不可以喝酒，对我们说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是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是由我们不同的背景出来的。我记得有时听到有一个 Kansas 的牧师，然后他说他到了德国 Lutheran 的一个牧师，他到了德国去开会，这世界的 Lutheran 的教会的牧师开会，他们这些在开会的时候，这牧师坐在一桌，这吃饭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牧师坐在一桌，然后这些所谓的师母坐在另外一桌。在德国的这些虽然是路德会的牧师，不过他们对于喝酒喝啤酒是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这一桌那些德国的牧师是通通都叫了啤酒。那对于美国人的来说，喝咖啡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他太太在另外一桌就叫了咖啡。可是这是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对于这在德国在北欧来说，这个喝酒 喝啤酒这是正常，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美国，一个喝酒是，我相信宣道会，我自己有人跟我提过，宣道会的牧师不可以喝酒，是不是？是，宣道会牧师不可以喝酒。所以他如果这个宣道会牧师说牧师不可以喝酒，你如果在一个吃饭的时候，这些其他牧师每个都叫了啤酒，然后叫了酒，然后你一个牧师你说不可以喝酒，那你在那边坐就会有点奇怪，对不对？然后发现在师母坐在另外一桌，这个除了你太太以外，如果说你是美国牧师，除了你太太以外，每个人都是喝水或是喝酒，但是只有你太太喝咖啡。然后他说在这个吃饭吃了一半，他旁边他的就有一个这个德国牧师就碰碰他说 Look your wife， 他看他太太坐在另外一桌很好啊，这表现正常啊。那他就不太懂说那个牧师什么意思了，后来他就问他这 she look fine， 那他就跟他说 she's drinking coffee， 因为在欧洲好像这个据我的了解， 他们不可以喝咖啡的。所以在一个美国牧师说起来，这喝咖啡很正常的事情，喝酒是不可以的。那他去到一个环境里面，这个在德国，这个牧师是喝酒是可以的，喝咖啡是不可以的。这些是不是最紧要的事情？所以虽然在这个会好像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上，是会引起在一些觉得好像不 easy 的地方。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要提到的，他是说割礼这件事情，虽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虽然所有的犹太的基督徒，虽然所有这些外边人要加入这犹太教的人，他们都必须要受割礼，但是这个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没有这样的要求。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说，你变成你是一个特别的人，是跟所有的人 的意见都不一样，能够站起来说这是神的福音吗？保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写的加拉太书，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不仅是在如此，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他说彼得有一次去了安提阿，去了安提阿原来是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只有到了以后信了割礼从雅各来的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以后，他就慢慢的跟这些外邦人就不一起吃饭，就开始分开了。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事情，保罗就当众指责彼得。他指责彼得，他怎么说呢？我们看看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第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大概不是保罗对彼得所有说的全部，后面是关于这个加拉太人 的消息，但是信息，不过前面就讲了一件事情，就已经知道了说彼得你也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什么呢？就刚刚所提到的说，彼得你知道这件事情，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十六节，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是在彼得的心，保罗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如果我们把一件不能够因着称义的事情要加到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称义的上面的话，就是把神的福音给更改了。那更改到一个程度，那保罗在前面就说这是要受咒诅的，因为你把神的恩典给加上了不是的恩典，这就是人的行律法，人的行为加在里面的时候，这就不就把恩典变成了不是恩典。所以对保罗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靠着我们今天我悔改了，也不是因为说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得到神的喜悦，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因着信而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所以这在保罗说的这因信称义，他说因信称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唯一可以使我们得救的。 一个人的救恩只有在因信称义这件事之间，这一个根基上面，不是在任何其他的根基上面。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说，哦，你要得救，所以你就必须要读圣经，你就必须要祷告，礼拜天必须要参加主日崇拜，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参加主日学，再加了在礼拜五再参加查经，现在已经是五点了，再加两点就好了，这个每个月在你们家开放的有小组的聚会，这些都是要做的事情，这些不管你做多少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努力。就像保罗看施礼割礼这件事情上，他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人做的事情，这件事情都不能够加在神的福音上面。什么是神的福音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加的任何上去。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信神在耶稣基督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如果在神的恩典上加上了任何其他的条件的话，这就不是神的恩典，你就把神的恩典给冲淡了，把神的恩典给改变了，这就不是救恩了，也不是福音了。所以对于福音来说的话，是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清楚认识到，说福音不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而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只有相信神为我们所做的，完完全全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接受神的救恩，神的福音。当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样提出来以后，他提出这在提出他经历以后，第三章第四章他就开始用在提到真正是因信称义 的重点。我不花很多时间去提到这个事情了，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再仔细回去花时间去研究看看，因信称义保罗就说从哪里来的呢？从亚伯拉罕来的，因为最终我们是归到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子孙从哪里算的呢？不是从肉身算的，而是从应许来的。这个应许是从亚伯拉罕神所应许他要万国得福这一件恩典来的。这个神的应许，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他的子孙，他提到子孙是指的一个人，然后这是应许中从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这也是在割礼之前，神说神看他 consider Abraham 是 righteous， 这个神看他为义，是因为信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信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和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做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子孙，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国民，成了神为的子民， the son of God。这都是因为在圣经里面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是从这个应许而来的。那亚伯拉罕是神如何称他为义呢？是因为他信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亚伯拉罕相同，因为信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不是因为做任何的事情 而来的。所以这个他就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了，在解释的时候他又提到说有两个约，那提到这个律法跟我们的关系。那律法这样说起来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律法好像是一个 guardian 或是一个 master， 他用了一个字，是 这个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人是一个有钱的，在罗马的 family， 他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到他没有成年以前，他交给一个奴隶，这个奴隶是他的一个 guardian 去管，所以他用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奴隶，就 propagandan， 这个字是好像有人翻 schoolmaster， 有人翻做 guardian。 那这一个人他的责任就是负责把这一个小孩子要 train 他，要去 教导他所有关于做他这个小孩子应当做学的事情。那他说律法的责任是在这个信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他是就像是这一个在罗马的这个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生了，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奴隶，他要把这个小孩子给长大，在负责教管他，是一个对这个小孩子负责的一个管家。当这个小孩子长大成年以后， 那他就是自然他就不再受到这一个奴隶的管制。在这以前，这个奴隶是他管他的，是他像他一个，他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是管这个小孩子，让他能够长大成人。但是律法的功用就是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就是管所有在律法以下的人，使我们能够长大成人，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你们知道最后跟你们提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尤其是到十七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这 complete 这个 law。 在罗马书十章第四节的时候，那保罗他就解释这个怎么说呢，他耶稣基督是 the end of the law， 他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成全这些律法。怎么成全呢？这些所有律法的所有所规定的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原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在这律法之下受到这些管理，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完全的律法，也知道这个原来在律法之下的所有事情，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没有律法，而是耶稣基督的律法。所以在第六章第二节里面提到就成全耶稣基督的律法。当我们看到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信而称义，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人得救的真正的 salvation 的一个条件，不是其他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得救以后如何呢？一个人得救以后，他是从信，因为信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信，因圣灵使我们得生，也靠着圣灵而生活。这是保罗在接下来在第五章第六章就提到是靠着圣灵而生活，在五章二十二节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他提到一个人真正是，如果你是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是因着圣灵，因着信，因着圣灵在你里面，你的重生得救。但是这个重生得救是我们因着信的圣灵而生，也因着圣灵 而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就这因着圣灵 而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就自然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那在提到关于割礼的事情呢，这只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够得救不能够得救。所以对我们看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我们的话，那保罗好像是非常反对割礼的人，是不是？好像看起来是反对割礼的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去的时候，他就在二十一章就提到说，有人说你在各地传讲叫犹太人他们小孩子不要受割礼。保罗说不，我并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保罗他也发了誓，他也愿意到圣殿里面去还他的愿，他愿意跟随犹太人的律法。那在割礼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里面，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提多跟他一起去了耶路撒冷，提多是个外邦人，保罗说我没有强迫提多受割礼，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使徒行传在十六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说拣选了提摩太一个年轻人。这圣经上在告诉我们怎么说，提摩太是一个犹太人，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 Greek， 是一个希腊人，他没有受过割礼，那保罗就让他受了割礼。那保罗是不是这一个 有冲突的地方呢？他在加拉太书他把这些要强调要受割礼能够才能够得救的人，他把他们骂得非常的厉害。他不仅说他们的福音是一个不同的福音，不仅是他们说咒诅的，而他甚至在说他们这些人希望他们把自己给割绝了，这是中国人翻译的，是不是？他这个我们平常不会说那么严厉的话，但是保罗很明显的对这些人他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他非常的不喜欢痛恨这些人。那既然到这个地步，那保罗让我们看到他讲到提多，他没有强迫他收割礼，那为什么在提摩太他又让他收割礼？这才刚刚才十五章才完呢，这件事情才在耶路撒冷才结束，是不是？在结束，然后保罗好像就没有过多少的时间，他碰到这个年轻人，他又让他收了割礼。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后面为什么 保罗要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看保罗好像是一个人，一个做事就是变来变去的，是一下子他又说这个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的人是这个他们所说的是错的，这是一个受咒诅的。然后在他又提到说提多他没有让他受割礼，可是才没有过多久的时间他又让提摩太受割礼。那为什么呢？对保罗来说，割礼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使人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看圣经上有几节关于保罗这所做这些事情的原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到二十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十八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的，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明白保罗这边所说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就好像看着保罗像是一个橡皮人，好像他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环境他什么人都可以做。但是保罗是有原则的，我们如果不明白保罗做事的原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说保罗他真正所侍奉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的心对神的心是如何的心。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时候，这些为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么重要，因为神没有加在上面有其他的诫命要我们照着做的，而且神在各种的环境要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为了各种的环境尽他所能的他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提摩太为什么受割礼呢？虽然保罗说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这人不应当受割礼，这些人叫你受割礼，他们这些人是应当被割绝的，但是保罗人就叫提摩太受割礼，因为他提摩太在许多的时候，也许他是在跟他一起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向着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他们传福音。当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就是在要结束的时候，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到几件事情，因为许多人在看到说保罗你这样只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使得这些人能够任所欲为，所以保罗在接下来说，在加拉太书在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什么是重要的呢？不是割礼这件外面的事情，而是使人生发爱心的信心。你有一个信心吗？你的信心是不是有爱在里面呢？然后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为要得自由，可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二十二节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二十四节提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这个里保罗说到说，如果受割礼，但是割礼不能够使你们做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这些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保罗刚刚提到我们靠着圣灵而生，又靠着圣灵行事。那圣经里面除了这样说以外，这是保罗的他要强调的什么？他要强调一个人得救不觉得救是的因信称义，是完全在耶稣基督。但接下来他说，我们一个人得救，你在得了自由以后，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律法里面，是知道是有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圣经上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看一个观点的时候，从一个方角度看，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经要告诉我们是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最后一段经节，我就把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又提到了亚伯拉罕，因为保罗已经说因着信我们为什么会再做神的儿女，是因为和亚伯拉罕一样是信，因着信所以能够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接下来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希望你是清楚明白这个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前面刚刚讲过因信称义，这样雅各又说的不是单因着信，而是因着行为。我们下个礼拜主日学，你如果没有参加主日学的话，我鼓励你参加主日学，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提到了说，这个圣经的经节里面是没有 contradict， 没有 contradiction， 不会 contradict each other。 那你刚刚看这个的时候有没有 contradiction 呢？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是因信称义，那在雅各书里面最后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有没有冲突的地方？我希望下礼拜看到弟兄姊妹，希望你们不会害怕要回答这个问题。当你明白了加拉太书讲什么，明白了刚刚雅各书讲的什么，明白这两件事情如何放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分裂的。圣经上没有 contradiction， 但这 contradiction 是要靠着神的圣灵帮助我们的了解，把它放在一起。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你回到加拉太书刚刚我们所提到那第五章第六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当我们是得了自由以后，我们当如何行，这跟着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看这样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把什么是福音放在第一步，是因信称义，这是所有福音的最根本的也是最完全的。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如果福音，我们的福音传了许多说，哦，你来你信了以后你就得救了，我们是真正的清楚讲清楚是为什么是他能够得救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得救呢？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这个因信称义是代表了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保罗他的书信，还有在开始看的时候，刚刚提到十三卷书信里面，保罗一开始一个基督徒的开始是如何明白福音，这就是加拉太书要告诉我们如何是什么是福音，如何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白他的福音，能够接受他的福音，这是神所期待我们。那在下次跟弟兄姊妹们见面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就是接下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这也是初一开始在当做基督徒的时候或出去教会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问题。好，我现在既然已经相信了，但是未来如何呢？如果有人已经死了，那他又如何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要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生活如何呢？我既然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死了，那我的生活上是应当如何呢？我是不是就等他来就好了，然后就到各家去串门子呢？这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在今天希望跟弟兄姊妹们能够说得明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会后我们有交通的时间，或者问在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或者你信了但是从来不知道是 因着信而得救，而不明白这个得救的真理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们有交通，或者跟教会的长老们有交通，是你真正明白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自己眷顾我们，愿你自己把你的